281集。
段元庆以刀白凤所言，从段誉的井中找到了那块小小的金牌，细细查看，只见那小金牌一面刻着长命百岁四个字，另一面刻着一行小字，大理保定二年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。段延庆看到保定二年这几个字，心中一凛，保定二年，我就是在这一年的二月间被人围攻，身受重伤，来到了天龙寺外。哎呦，他是十一月的生日，刚刚相距十个月，难道十月怀胎？他竟然便是我的儿子。段延庆的脸上受过几处沉重的刀伤，筋络已断，种种惊骇诧异之情均无所现，但一瞬之间竟变得没有半分血色。他心中说不出的激动，回头去瞧段夫人时，只见段夫人缓缓地点了点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冤孽，冤孽。”段延庆一生之中从未有过男女之情，世家之乐，莫地里竟然知道这世上有一个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喜悦满怀，实是难以形容，只觉得这世上什么名利尊荣帝王基业都万万不及有一个儿子的可贵，当真是惊喜交集，只想大跳大叫一番。只听得当的一声，他手中钢杖掉在了地上，跟着脑海中觉得一阵晕眩，左手无力，又是当的一声，左手钢杖也掉在了地上，胸中有一个极响亮的声音要叫出来：“我有一个儿子。”他一瞥眼，见到了段正淳。只见段正淳脸现迷惘之色，显然对他夫人的这几句话全然不解。段延庆瞧瞧段正淳，又瞧瞧段誉，但见一个脸方，一个脸尖，相貌全然不像，而段誉俊秀的形貌和自己年轻之时倒有七八分相似，心下更无半分怀疑，只觉得说不出的骄傲。哼，你就算做了大理国的皇帝，而我做不成，那又有什么稀罕？我有儿子，你却没有。这时他脑海中又是一晕，眼前微微一黑，心道：我实在是欢喜的过了分了。忽听得咕咚一声，一个人倒在门边，正是云中鹤。段延庆吃了一惊，暗叫不好，左掌凌空一抓，欲运虚功将钢杖拿回手中，不料这一抓之下，内力运发不出，地上的钢杖丝毫不动。段延庆吃惊更甚，当下不动声色，右掌又是运劲一抓，那钢杖仍是不动。 一提气时，内息也已经提不上来，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着了旁人的道了。只听得慕容复说道：“段殿下，那边侍中还有一个你急于一见之人，便请移驾过去一观。”段延庆道：“
却是谁人？慕容公子不妨带他出来。”
慕容复道：“他无法行走，还得请殿下劳步。”听了这几句话之后，段延庆心下已然雪亮，暗中使了迷药的自是那慕容复无疑。他忌惮自己武功厉害，生怕药力不足，不敢贸然破脸，要自己走动一下，且看尽力是否尚存。又自忖，进屋之后时刻留神，既没有吃过他一口茶水，亦未闻到任何特异的气息，怎会中他的毒计呢？心思，这一定是我听了段夫人的话之后喜极忘形，没有再提防周遭的异动，以至于被他下了手脚。淡淡地说：“
慕容公子，我大理段氏不善用毒，你该当以一阳指对付我才是啊。”
慕容复微笑道：“段殿下一代英杰，岂同泛泛之辈呀？在下这悲苏清风，当年乃是取之西夏，只是略加添补，使之少了一种刺目流泪的气息。”段殿下曾立即西夏一品堂麾下，在下以悲苏清风相待，却也不失姑苏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家风啊。段延庆暗暗吃惊啊，那一年西夏一品堂高手以悲苏清风迷倒丐帮，帮众无数，将其一网打尽。后来西夏众武士连同赫连铁树将军、南海恶神、云中鹤等反中此毒，为丐帮所擒，幸得自己夺到解药，救出众人。当时墙壁之上确然题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字样，写明了施毒者便是姑苏慕容。慕容复手中自然有此毒药，时隔多时早已不放在心上。他心下自责太爷粗心大意，当下闭目不语，暗暗运息，想将毒气逼出体外。慕容复笑道：“
要解这悲苏清风之毒，运功凝气都是无用的。”
一句话还没说完，王夫人喝道：“你怎么把舅母也毒倒了？快去解药来。”慕容复道：“
舅妈，圣儿得罪了，少廷自当首先给舅妈解毒的。”
王夫人怒道：“什么少廷不少廷的，赶快拿解药来。”慕容复道：“
真是对不住舅妈了，解药不在圣儿身边。”
段夫人刀白凤被点中的重穴原已解开，但不料转瞬之间又给悲苏清风迷倒了。厅上诸人之中，只有慕容复事先闻了解药，断欲百毒不侵，这才 没有中毒，但段誉却也正在大受煎熬，心中说不出的痛苦难当。他听王夫人说道：“都是你这没良心的薄幸汉子，害了我不算，还害了你的亲生女儿雨烟，她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啊。”听了这些话，段誉的胸口气息一色，险些便晕了过去。当他在林氏听到王夫人和慕容复说话，提到王夫人和自己父亲之间的私情的时候，他内心便已经隐隐不安，极怕王语嫣又和穆婉清一般，竟然又是自己的亲妹子。待得王夫人亲口当众说出，哪里还容他有怀疑的余地呀？刹那之间只觉得天旋地转，若不是手足被缚，口中塞物，便要乱冲乱撞，大叫大嚷。他心中悲苦，只觉得一团气塞在胸间，已经无法运转，手足冰冷，渐渐僵硬，心下大惊：哎呀，这多半便是伯父所说的走火入魔了吧？内功越是深厚，来世越是凶险，可我怎么会走火入魔呢？只觉得那股冰冷之气片刻之间便基于手肘膝弯。段誉先是心中害怕，但随即转念：雨烟既是我同父妹子，我这场相思到头来终究归于泡影，我活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滋味呢？还不如走火入魔，随即化身为尘为灰，无知无识，也免了终身的无尽烦恼。段延庆连运三次内息，非但全无效应，反而胸口更增烦恶，当即不言不动，闭目而坐。慕容复道：段殿下，在下虽然将你迷倒，却绝无害你之意，只需殿下答允我一件事，在下不但双手奉上解药，还会向殿下磕头赔罪的。话说的甚是谦恭。段延庆冷冷一笑，说道：姓段的，活了这么一大把子的年纪，大风大浪经过无数，岂能在人家挟制要挟之下答应什么事情？慕容复道：在下如何敢对殿下挟制要挟？这里众人在此都可作为见证，在下先向殿下赔罪，再恭恭敬敬地向殿下求恳一事。说着双膝一屈，便即跪倒，咚咚咚咚磕了四个响头，仪态甚是恭顺。众人见慕容复突然行此大礼，无不大为诧异。他此刻控纵全局，人人的生死都操于他一人之手，就算他讲江湖义气，对段延庆这位前辈高手不肯失了礼数，那么深深的作上一个揖也已经足够，却又何以卑躬屈膝的向段延庆磕头呢？段延庆也是大惑不解，但见慕容复对自己这般恭敬，心中的气恼也不由得消了几分，说道：常言道，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公子行此道理，在下甚不敢当，
却不知公子有何吩咐。
言语之中也客气起来。慕容复道，在下的心愿殿下早已知晓，但想兴复大燕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今日我先保福殿下登了大理国的皇位，殿下并无子息，恳请殿下收我为义子，我二人同心共济，已成大事，岂不两全其美吗？
段延庆听慕容复说到殿下并无子息这六个字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向段夫人瞧去，
四目交投，刹那间交谈了千言万语。
段延庆呵呵一笑，并不作答，心想，哼，这句话若在片刻之前说来，的确是两全其美，可是此刻我已经知道自己有子，怎能再将皇位传之于你？
只听得慕容复又道，大宋江山得自后周柴氏，当年周太祖郭威无后，以柴荣为子，柴世宗雄才大略，整军精武，为后周大树生威，郭氏血食多延年月，后世传为美谈，势力不远，愿殿下垂鉴。
段延庆道，你当真要我将你收为义子吗？
慕容复道，正是。
段延庆心想，此刻我身中毒药，唯有勉强答应，毒性一解，立时便将他杀了。便淡淡地说道，
如此你却需改姓为段了。你做了大理国的皇帝，兴复燕国的念头更需收起。慕容氏从此无后，你可都做得到吗？
他明知慕容复定然另有打算，只要慕容复做了大理国的国君，数年间以亲信遍布要津，大诸义己和段氏忠臣之后，便会复姓慕容，甚至将大理国的国号改为大燕，亦不足为奇。此刻所以要连问他三件为难之事，那是以进为退，令对方深信不疑。如果答应得太过爽快，那便显得其意不诚，存心不良了。
慕容复沉吟片刻，踌躇道，
这个其实他早已想到，日后做了大理皇帝的种种措施与段延庆的猜测相差不远。他也想到，倘若答应得太过爽快，便显得其意不诚，存心不良，是以沉吟半晌，这才说道，
在下虽非忘本不孝之人，但成大事者不顾小节，既拜殿下为父，自当忠于段氏，一心不二。
段延庆哈哈大笑说道，
妙极妙极，老夫闯荡江湖，无妻无子，不料竟于晚年得一家儿，大为平生。你这孩儿年少英俊，我当真老怀大畅。 我一生最喜欢之事无过于此。观世音菩萨在上，弟子感激涕零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亦不足以报答你白衣观世音菩萨的恩德于万亿。
他心中激动，两行泪水从颊上流下，低下头来，双手合十，正对着段夫人。段夫人极缓极缓地点了点头，目光始终瞧着躺在地上的儿子。段延庆的这几句话说的乃是他真正的儿子段誉。除了段夫人之外，谁也不明白他的言外之意，都道他已经答应了慕容复，收慕容复为义子，将来传位于慕容复。而他言辞中的真挚诚恳，的确是无人能有丝毫怀疑。天下第一大恶人居然能当众流泪，那更是从所未闻之事。慕容复闻言大喜呀，道：殿下乃武林中的前辈英侠，自必一言九鼎，绝无反悔，义父在上，孩儿磕头了。双膝一屈，又跪了下去。忽听得门外有人大声说道：非也非也，此举万万不可。门帘一掀，一个人大踏步走进屋来，正是包不同。